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有两处，我们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乌西亚王去世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在他上面有拉撒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们彼此高呼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叫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颤，殿也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面前，手里拿着烧红的炭，是用火钳从祭坛上取来的。他用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那上周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里有荣耀的盼望，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那接下来我们读十三节，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警醒谨慎，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典。你们既是顺服的儿女，就不要再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过你们寄居的日子，因为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先传下的妄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好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基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是神所预知的，却在这末后的世代才为你们显现出来。借着他，你们信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灵，以致能真诚地爱弟兄姊妹，就应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得了重生，并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不能朽坏的，就是借着神永存长活的道。因此所有的人尽都如草，他们的荣美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要除去一切恶毒、一切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像出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他长大进入救恩，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谢谢妙的读经。
Oh, how are we doing? Okay. Now, don't you love daylight saving?
我们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哈，都有这个夏令时开始。在夏令时开始，我并没有更早的入睡。话筒现在没问题了哈。每一年的话，我放这个，我设好了这个闹钟。那闹钟，你设闹钟的时候，闹钟会告诉你你有多少睡觉的时间。那 那今天呢，我先来做一个祷告，因为我们睡少了一个小时，特别需要神的帮助来帮来。让我们很好的明白神的话语。父神，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渴慕纯净的灵奶。这是借着基督赐给我们的属灵的营养，让我们可以尝过你的恩典的味道，就知道你是美善的，让我们看见你是圣洁的，让我们看见你本相是谁，明白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也明白我们作为你的圣民应当如何生活。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跟妻子啊，这周啊搬到不，这一年搬到我父母后院住。那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很感恩可以住在父母的家中。那疫情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可以跟家人这么亲近。那我的妹妹呢，她从 Newcastle 也来，我们也在那里相聚了几个月。那我的弟弟在 Tarree， 大部分家人都在一起。我们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使用杯子有问题，这可能只是我们家庭的问题，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你拿一个杯子，然后你用杯子来喝水，然后放在台面上，然后你走出去，然后你回来看，你就不知道到底是谁的杯子了，因为大家的杯子看起来差不多，然后你干脆就另外拿一个干净的杯子。每个人因为这样讲究卫生就会有很多的杯子同时排在这个台面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杯子没有了，又洗干净，然后呢，我的爸爸就是大家的主任牧师啊，就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说我们要开一个会。那我们大家呢就。大家认一个杯子，我自己呢就有一个粉色还有绿色底的杯子。那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是谁的杯子了。我们家庭里有这样一个很蠢的问题，也有一个很蠢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一个问题确实给我们解释了经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圣洁。圣洁，圣经里的圣洁这个词是指分别开来的，就像杯子一样。我家庭里面，我自己的杯子啊，就是那个粉色、绿色底的，是分别开来让我用的，让我自己可以用来喝水。那上帝，圣洁的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分别开来为他所用。那今天早上我们就来探讨对上帝来说圣洁是指什么。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看其中的一个短语，我们看十六节，彼得引用了旧约的一句经文，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解释这个经文之前，我先给大家提出我们今天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上帝是圣洁的，第二点是上帝使你圣洁，第三点是因此你要圣洁。第一点，上帝是圣洁的。我们看这节经文的第十六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就是这节经文的逻辑。我们最后一点也会看到圣洁是什么意思，但这里我们注意到你们要圣洁原因是什么，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因此我们要来思想上帝是圣洁的意思是什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我们第一处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这句经文对上帝的圣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些背景。以赛亚是上帝的一位先知， 他向上帝的子民宣告，通常是宣告上帝的审判。他看到了一个异象，第一节，乌西亚王去世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在他上面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们彼此高呼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圣洁。我不知道你对上帝的看法是什么，你会用什么词来描述上帝？圣经使用许多词语来描绘上帝，上帝是爱，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慈悲的。但是除了圣洁这个词以外，并没有其他的词被接连重复三次来描述上帝。上帝是圣洁，圣洁，圣洁。圣经中重复是为了强调事情的重要性，正如耶稣通常会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这里说上帝是圣洁，圣洁，圣洁，意思是上帝是非常圣洁的。上帝是圣洁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提到圣洁就是分别开来的，但他的意思不是说分别开来，分别开来，分别开来。上帝是圣洁的意思是指他是上帝，我们不是。我们人跟上帝之间有根本的区别，上帝是上帝，他跟我们，他跟受造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跟我们是完全区别开来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无他的，没有一位像他。我们说上帝是圣洁的，跟上帝的本性非常接近。上帝的圣洁是指他是上帝，唯有他是上帝。上帝圣洁的另一个方面，除了他是上帝，没有其他是上帝，还有他完全无罪，完全无罪。使徒约翰在第一章里面，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提到，上帝他是完全的，他是纯净的，上帝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但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一个有罪的人面对一个圣洁的上帝时，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看以赛亚第五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那时我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耶和华。有罪的人面对圣洁的上帝是非常可怕的。以赛亚完全被战胜了，因为他自意识到自己的罪以及上帝绝对的圣洁。他说，我有祸了，我毁灭了，我的死亡的结局到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主，我怎能活着。圣经里不断地这样提到，当一个有罪的人他与上帝面对面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以色列人被上帝的大能之手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他们来到西乃山，上帝对他们说话，上帝是良善的。但是他们到了西乃山，上帝把律法赐给摩西和以赛和以色列人时，我们看以赛出埃及记二十章，全体人民都看见打雷、闪电、脚声和冒着烟的山，人们看见了就颤抖，远远地站着。他们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吧，我们必听你的话，不可让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不要让上帝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我们意识到了吗？当有罪的人跟上帝面，跟圣洁的上帝面对面时，当我们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罪跟上帝的圣洁时，我们确信自己肯定会死，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肯定要被击毙。 我们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 C.S. Lewis 的这个狮子拿尼亚传奇。那有几个孩子啊，他们就在后柜，在橱柜后面进入到一片新的世界。孩子们跟海狸先生和海狸太太谈论阿斯兰，因为他们要去见阿斯兰，他们要准备去见他。露西就问，阿斯兰是人吗？阿斯兰人？比哈利先生严厉地说，当然不是，我告诉你，他是森林之王，是海外大帝的儿子。你难道不知道谁是兽中之王吗？阿斯兰是一头狮子，一头伟大的狮子。哦，苏西说，我还以为他是人呢，他安全吗？遇到狮子我肯定会很紧张。亲爱，安全？有谁提过安全？当然他是不安全的，但他是良善的，他是国王。他不安全，但他很良善。这是我们的神，他是圣洁，圣洁，圣洁，是不安全的。我们人在他面前不安全，因为圣洁的人跟有罪的人相遇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上帝是良善的。我想知道你对上帝的看法是什么？当你想到上帝，你想到什么？我们很容易受引诱，想要去驯养上帝，把上帝改变成让我们感觉舒适的上帝。但上帝不是圣洁的，他不安全，但他很良善。我们看到问题了吗？我们这些背弃了宇宙的神，犯罪冒犯神的人，怎么还有希望在他面前站立，不被他摧毁呢？整个圣经的故事可以说是上帝在回答这个问题：有罪的人怎能与圣洁的上帝同住？这就让我们看到第二点，上帝拯救我们。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彼得说，因为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先传下的妄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就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是神所预知的，却在这末后的世代才为你们显现出来。我们看到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吗？就是我们背弃了上帝，我们拒绝了他。但彼得总结说，这样的人生啊，是空虚的，是被奴隶的。我们的文化中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拒绝上帝，忽视造我们的上帝，继续过虚空虚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最终要面对上帝圣洁的圣地上，最终要面对圣洁上帝的审判。大学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去到大学校园里，在那里，举行查经。那这是我很难得的机会，可以与学生面对面的查经。那开始查经之前，我们在一个课室里，有一个人回来，他是第一年，他就想，哎，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用的？他以为是上什么课用的。然后我就说，我们是查经，你要不要来参加？然后他来查经，然后他就问，哎，什么是查经呀？我说，查经就是你打开圣经来读。他说，哦，我从来没有打开过圣经。然后我把一个圣经给他，我刚好有一个备用的圣经。他坐了一个小时，他第一次打开圣经来读上帝的话。这真的是一个悲哀，对那个人来说是多好的一个机会，但是这是一个悲剧。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远离上帝和上帝的话，我们需要听，这远离上帝是空虚的人生。这个空虚的人生是祖宗传给我们的。 人类历史的自然倾向就是背弃上帝和上帝的话语。我这里要解说一下，这是我们文化的现状。通常人违背反抗上帝，反抗基督教，他们从来没有打开圣经。我们打开圣经跟我们的家人朋友分享是非常宝贵的。有些人甚至没有碰过圣经，没有尝过圣经，没有尝过上帝的话。但唯有这才是生命，唯有这才能是永生的道路，才是人类唯一的盼望。他们迫切的需要耶稣，需要上帝的话。彼得说，没有基督的人生是空虚的，但上帝给了我们一条出路，救赎。救赎对我们来说可能意思没有多大的意义，但当时一世纪的话，你要赎某一个人的话，指的是你要去那个奴隶市场，然后呢你花一笔钱去赎一位奴隶。如果你为奴隶付上了赎金的话，奴隶就自由了。这有点像战俘，如果战争中有一个人被俘虏，你付上一笔金就可以把他买赎。上帝说，彼得说，上帝救赎了你，脱离空虚的人生。上帝是怎么救你的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之血。彼得说，基督是完美的献祭羔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耶稣，上帝亲自来到人间受死，为你受死，他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得赦免。这是怎样救我们的呢？耶稣在什么意义上拯救了我们呢？当耶稣死的时候，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所有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承担了罪。我们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是非常恐怖的事情。耶稣替我们承担罪啊，就是不是什么小事。因为我们得罪了圣洁的上帝，我们也配得上帝的审判。圣洁的上帝是不能容忍罪的，这是为什么以赛亚如此惧怕。这也是耶稣替我们承担的，他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当耶稣死的时候，他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当那时候天变黑，大地震动，耶稣替我们亲自承担了上帝的罪，而上帝对我们罪的审判。几年前我在准备一个年轻人的录影，我在准备谈论耶稣的死。那我们有一个场所，非常的设备非常的好，比我们教会还好。那我邀请孩子去参加，他们问我你要谈什么，我谈耶稣的死。然后那位他们青少年的牧师就问，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审判，你不能够谈那个点，那你就谈上帝的爱，那我们的孩子听起来会更舒服。那我当时就没有选择用那个场所，因为呢，耶稣自己亲身承担了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能不谈这一点。这正是耶稣，正是上帝在十字架上向我们示爱的方式。如果我们除去上帝的审判，如果上帝耶稣没有替我们承受审判的话，末日我们就还要接受审判。但好消息是，耶稣替我们承受审判了，以后我们不需要面对审判。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信靠耶稣的话，你被赦免了，上帝已经救赎你了，你被赦免了，你被洁净了。 我们被空虚的人生当中拯救出来的。不管你做过什么，可能过去你做过一些事情让你觉得自己很肮脏，你无法抹去，怎么都涂抹不掉，上帝肯定也不会赦免我。但好消息是，耶稣替你抹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悔的，但是耶稣代替你我受审判。我们得赎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主耶稣的死，上帝独生子的死。如今你被救赎了，就意味着你是属于上帝了。上帝用他自己儿子的血买了你，那现在你是属上帝的。因此他来决定你的用处，你的用途，他使你圣洁，使你归他。所以最后一点，所以你们要圣洁。这里的逻辑非常重要，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救赎了你，因此你要圣洁。这个逻辑不能撇弃，因为只有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才能圣洁。我们看到耶稣的死是多么的有大能吗？他拯救了你，他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犯罪呢？既然上帝救赎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上帝的儿女呢？如果我们继续像从前那样生活，这是非常不合宜的。那这里有三点，彼得告诉我们你要这样去做，有很多方面，但这里我们只提三点。第一点，敬畏神。我们看十七节，彼得告诉我们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过你们寄居的日子。我们有很大的荣誉特权，我们被救赎，我们可以称上帝为天父。他已经救赎了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的天父也是我们的审判官，上帝察看我们一切的作为，我们所思的，我们所做的，包括那些别人不知道的，上帝都要审判。彼得怎么说呢？你要像寄居的人一样过敬畏的生活。敬畏英文译本有恭敬的意思，但原文啊只是惧怕的意思。但原文只是惧怕，你要惧怕上帝。你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要惧怕上帝。这里的惧怕不是指你末日审判的时候没有信心，因为上次我们看到信耶稣的人啊，在末日的时候就不需要害怕审判。但我们敬畏上帝啊，是指我们人生的观众只有一位，就是上帝。施布真曾经说过啊，惧怕上帝的人没有别的惧怕，惧怕上帝的人没有别的惧怕。比起对上帝的敬畏和惧怕，你是否经常更害怕别人怎样看自己？对我自己来说，我一生中所做的许多蠢事都是因为我害怕别人对我的看法甚于看重上帝对我的看法。我们经常很快地去听别人的看法，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不太怎么在意上帝对我们的事情怎么看。但上帝呼召我们只能有一位观众，敬畏上帝，惧怕上帝，不需要惧怕其他人。第二点，彼此相爱。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灵，以致能真诚地爱弟兄，就应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基督徒圣洁的标志，我们真正明白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标志之一就是爱。耶稣受难前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所说的话。基督徒应该比世上任何人都更有爱的能力。上帝给了我们非凡的爱，上帝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爱多，因为我们被赦免的多，我们应该爱多。如果大家都很可爱的时候，彼此相爱就很容易了，但不可爱的时候，人不可爱的时候就很难相爱。很多时候我们人自己，我们周围的人都是不可爱的。我们来看第二章。彼得说，你要除去这些，你要除去一切恶毒、一切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我们注意到这些东西啊，实质就是围绕着爱自己胜过爱别人。我们看恶毒，就是我们对其他人有恶念，让自己得益。诡诈，我们为什么撒谎？我们撒谎是因为这样情形对我们来说更好，但告诉真理对他人更好。虚伪呢？我们假装，而不是真实的表现自己，为了让自己可以得益处。嫉妒，想要别人有我没有的东西，甚至里面产生苦毒。毁谤，就是让别人被贬低，让自己被抬高。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去伤害对方，用我们的行为、思想还有言语去伤害对方，但彼得说我们要从心里深爱对方。我发现最难爱的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这对你来说可能也是一样。让我们可以回想过去几年伤害我们很深的人。我们人就是会伤害人。过去几个星期我在思考宽恕，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考。原谅很难，需要自己付上代价，很大的代价。为什么呀？因为当你原谅别人的时候，你的伤害还在，伤害不会消失。那原谅不是和好以后你的伤害就不存在了，而是要你自己去承担伤害。当我很难去原谅的时候，我就会想，耶稣在这种情形下会怎么原谅我？耶稣知道我对上帝所做的一切，耶稣什么错事都没做，但他赦免了我们。耶稣自己承担了原谅要付上的代价，我们因此啊，就有很大的动力去原谅其他人了。最后一点，渴慕上帝的话，第二章第二节，像初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他长大，进入救恩，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彼得说，我们要渴望纯净的灵奶。纯净的灵奶指的是上帝永存长活的道。他永存长活的道就是我们属灵的营养。当我们听上帝的话语，听圣经的时候，就是上帝供应我们灵里的营养。我看我个人读经的时间，过去两个星期，我并没有发现自己渴慕上帝的话语。我不知道你个人怎么样。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是上帝向我们说话，我们听上帝的话才能在救恩上成长。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圣洁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救赎？彼得说，你要渴慕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被改变，才能尝到主是良善的。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杯子的故事，杯子是分别开来被我所用的。我们被神分别开来做他的子民， 我们看到上帝自己是圣洁的，他已经救赎我们，因此我们要圣洁，惧怕上帝，彼此相爱，渴慕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感谢你，你告诉我们你是圣洁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能存活，是因着耶稣替我们受死。父神，感谢你，我们有如此大的盼望。祈求你帮助我们惧怕你，投靠你，渴慕你的话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